到吗？如果你找不到，你就找马太啊，再往前翻一下就翻到了，好不好？马拉基书很短啊，大概4章，所以你翻快一点就翻不到了。OK，好，今天的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现在还暂时不看了，但是你要开着啊。就主要它的一个信息的内容呢，是我们的今天标题打上去了，就是圣约。是 covenant 啊，就是上帝的圣约，为什么要提圣约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哎，圣约不是在摩西五经前面讲了吗？为什么到了后面还要啊？其实上帝的圣约呢，一直到现在都有啊，一直到以后都是，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他永不背约啊，背约的就是你跟我啊，我们常常毁约啊，圣经说人是不可信。但是上帝绝不背信啊，神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上帝是完全守约的主啊。这也是特别是，我也不特别说是改革中啊，但是这应该是普世教会都应该重视的啊一个观念，从圣经出来的，就是神的一个圣约啊。盼望从这段圣经，我们今天能够思想它其中的一点啊。当然，整个马拉基书提到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看。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主，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耶稣，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也能够活出一个敬虔敬畏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什么是敬虔呢？帕底啊。不懂我读的准不准啊？德文我不知道怎么讲，你们懂吗？敬虔这个字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呢？哦，就是很虔诚那种咯，是吗？什么是敬虔啊？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啊，你们知道，就上次我来讲完，那就上个月了。我讲完之后，我跑回去啊，隔天我就上飞机了，然后不是我了，跟我太太两个一起就回家，回家回了3个礼拜。那又回来啊，回来我又跑来了，呵呵，所以呢，跟你们觉得好像没有断开太久啊，因为每个月都看到你们。好了，我回去了一趟回来但每次回去都有不同的感触这次回来呢，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次了，但这次回来就留意了一件事情，什么叫敬虔？什么叫敬虔？我们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有很多。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我们都可以讲，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没有太多去忽略。我们可以说，我们教会不够大，是吧？传福音不够火热弟兄姐妹读经不够祷告不够最后呢不懂神学奉献不够都可以茶点不好吃随便问题在哪里？我们这时代是不是没有神学院？有。这时代是不是缺圣经？不缺缺茶点？不可能我们这时代缺方法多得很我们知道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太过留意的往往特别是华人的教会不大提的就是敬虔因为我们的敬虔常常是一个外表，所以我们常觉得说敬虔可能是一种很虚假的东西我们甚至会笑敬虔的人，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人很虔诚的。其实你贬义来的，你是在笑他，就是他是很迷信的，他是很无知的反正一个人来到教会呢，很高姿态，你觉得哇，这是有料的，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对敬虔没有一个认识，可能我们忽略了敬虔，所以我们忽略了很多圣经要对我们讲的话，可能吗？可能我回去的时候，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母会了我爸爸的。牧会的地方就是他们，我爸爸退休了因为我爸爸在去年的时候他身体不好，他有一个轻微的中风，年之后他就休息，连现在他就算是退休牧师，但是他还在牧养一个比较小的教会因为原本那个教会就比较大，人多事情也多，就交给了一个刚刚请来的，就是一两年前请来的一个牧师。以前我回去呢，我爸爸妈妈就会排我分享啦， 这个比较容易啊、哦。哎，宝宝，什么时候回来啊？啊，可以啊，今天你讲知道吗？啊，OK，好啊。那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牧师不是我爸了嘛啊，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啊。当然，他们如果愿意邀请，我还是很愿意回去，因为毕竟是自己长大的地方。那、啊、好了，他们也邀请我去分享一次啊，就是我一下飞机的那个礼拜天就去了，啊，连之后3个礼拜就在不同了哈，在我们母堂的一些分堂啊，就是在不同地方啊有分享，特别是母堂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很多新面孔啊，因为的确是我离开我自己的教会已经哦15年了，很难想象啊，我以前我以为我是生在那里死在那里啊，没有啊，我就十多岁就被放逐出来，不是啊，但是我父母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哎，就以为几年就回去了，那哪知道一坐就10多年都没回去了。但陆续回去，但从来就不再回去住了。所以那个教会里头许多人已经不在了啊，当然去世的啊，一些老人家以前是很，你可以说有的是抱我的小时候啊，也不在了啊。哎，有一些是跟我同辈的啊，后来工作也就换地方，没看到了。哎，还有一些就是新的了啊，还有一些是就是会有的孩子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就刚出生的，很多很多小孩子跑来跑去，啊，觉得哇，这个很陌生啊，就好像地方是一样的，但是人都不熟悉。当我上去讲台站的时候，我就一看，哎，还看到一些很老的面孔，就是，就是一些前辈了啊，就我们说长老啊，只是就是以前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哎，这些人我就看他们，哎，还是那个样子啊，当然。这不是贬义啊，至少，就是他们还是带着一个很真实的心，啊，你说，哎，这些人虚假的，他们敬拜神习惯，啊，你随便你讲啊，但是我说，人家30、40年可以这样，你能够忍吗？你给我装一下，可能想装的人可能2次就受不了了，不是吗？啊，这些人真的是30、40年，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每个礼拜都是那样的准时，那样的预备好自己的心。都是那样的敬虔。当然，有时可能一些的信息不是很直接针对啊，但是有时信息直接很针对，啊，他们都凭着这样的一心态来接受。你说我怎么知道？当然，我是从很多的时候累积的一个暂时的结论。当然，我不懂他们以后会不会怎么样哈，但是最少，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敬虔的感觉。你说，哎，好像普遍上在欧洲、在美国是看不到的。啊，你们不知道同不同意我啊？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你们去亚洲走一趟。OK，这些人不一定懂神学，他们不一定啊，就是我不是反神学啊，我是说今天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是很多人越认识上帝，就越不敬畏上帝。我不是讲笑的啊，这其实是今天经文要说的。你不懂上帝的时候呢，你很敬虔，你什么都怕，人家可以捉弄你。你讲讲下地狱，哦，好悔改，很乖哈。当然你说你这种的敬虔是无知啊，给人家捉弄啊。但你当你开始懂的时候，OK，你开始读经了，你开始听讲道了，啊，你开始上课了。当你对神越认识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情况就是，有的人当然就越敬畏神了，但是有很明显的一些人呢，就越来越不敬畏上帝。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心硬啊；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顶撞啊。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啊，就是说，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啊，知识各方面都不缺啊。我不是反对，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好好认识上帝。连我也希望说，认识上帝之后呢，能够按着上帝的威严、怒气来敬畏他。这是圣经讲的。OK，摩西。跟上帝的祷告啊，求你让我们有这个智慧的心啊，晓得你的愤怒啊，按着你这样的一个认识来敬畏你，这是我们应该有。但是反而很多时候懂知道了，带着一个很不敬畏的上帝的心来生活，这是很可悲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我在说啊，马拉基书不是我挑的哈，是你们叫我讲啊，所以我就讲了啊。其实就业是我一个挑战啊，因为你们知道要预备就业是要看很多的背景才能够讲啊。不过我很高兴啊，你们给我挑战，我当然也给你们挑战啊。你们必须看了才可以来啊，不然你们就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在家要先看看。 好，我们就打开今天的这段经文《马拉基书》啊，《马拉基》我现在是第一章啊，所以必须先给一点背景，不然以后你就不懂我在讲什么哈。所以先给一点点背景，大概用15分钟，好不好？这是必须知道的啊，因为圣经不是我早上讲过了，不是真空啊，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你不要问我啊，某座山某一个人，圣经不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实在的，所以解经要有实际啊。所以圣经里头每一个记载呢，它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基督徒啊，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呢，要重新捡回这个好习惯啊。我们已经把宗教看成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对吗？我们通常来教会讲，上帝爱你，而从来你也不问为什么，对不对？神祝福你，你也不问怎么样，因为你觉得那个好像是真空状态。其实圣经里头说，上帝爱你是基于什么啊？当然我现在不讲，等一下你知道。OK，上帝祝福你是为什么？有原因的，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圣经《马拉基》。马拉基不是一个人名啊，严格来说啊，我们常常以为说马拉基书就是马拉基写的哈，因为马拉基严格来说它是一个职份的名字，它好像是上帝的先知的意思。所以呢，这本书呢又是一个问题了，不知道是谁写的啊。你记得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约珥书。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约珥很可能不是那个人，也可能是但是历史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讲，就是去考证，当时的人很清楚，但是呢，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人的名叫马拉基，因为马拉基这个名呢是上帝的一个使者的意思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个作者跟信息他的一个关系呢，不是就是说。作者很有权柄，讲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不是，而是这个作者本身他是先知，所以呢，他就讲上帝的话，他是上帝的发言人，他的权柄是上帝啊，而不是他这个本事，他是谁的孩子，还是他是做了什么东西，好不好？所以不用太花时间去针对说谁是马拉基当然有一天我想，我们问上帝，上帝会跟你讲，你到神面前的时候好，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有历史的一个事实你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分水岭就是以色列人被掳走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当然前后了就是北国被亚述掳走，南国被巴比伦掳走这个就是一个。很悲惨，当然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绝对你要知道的事情。好了，掳走了，回来就大概是70年之后的事了。好，这个事情呢，通常我一般的圣经学者都承认它是发生在归回之后的。所以马拉基讲的不是被掳之前的事情，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事情。好了，这个被掳之后，你们也可能会要知道三件。两件也可以三件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回归，对不对？就是有一批一批的人回来第一批人回来呢，是谁带领的呢？圣经说是所罗巴伯跟耶稣雅，对不对？所罗巴伯、耶稣雅就带领第一批人从这个异邦那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了。他们回去的时候，其实当时呢，圣经说人很少的。因为很多人不想回来了，因为他们住得好好的，是吗？今天我们说，哎，我们重建什么？我不知道你如果有一个国家，你们想重建，把那些人住在美国的全部叫回来，我想，大概相当难他说，哎呀，没有条件，他不回来了。当时呢，很多人呢没有条件，他们不回来，他们觉得住在外邦很舒服他们也很富有，就不回来。所以回来的人是少数的，而且回来的人呢，都带着一个期盼，都期盼说上帝要特别眷顾他们。所以第一批人回来，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就重建圣殿。所罗巴伯，这个耶稣雅当中就有两位先知是跟他们一起的，就是哈该，就写了哈该书了，撒加利亚就写了撒加利亚书所以这四个重要的人物呢，是发生在那个刚刚回来的时代，好不好？好了，这个回来之后呢，所罗巴伯的时代过去了当然他年纪大了OK，第二个人进来的是谁？以斯拉，对，你们都知道。我们常误解的，我们常说以斯拉建圣殿，尼西米建城墙，这话讲太快了以斯拉没有建圣殿，因为圣殿已经有了， 圣殿是所罗巴巴他们第一批回来建的。以斯拉是重建圣殿里面的制度啊，所以以斯拉回来就宣告律法。OK，他是祭司嘛啊，所以他就宣告这一切啊，他重建啊这个上帝在圣殿里面的制度啊。好了，以斯拉过去了啊，因为以斯拉也是一个官啊，过去了之后，另外一个人来叫做谁？啊，很好啊，等一下。第一个点心是给你吃的啊，尼西米，啊，是德坎啊，写一下啊，开玩笑，好，尼西米啊，尼西米是也是一个官啊，也是一个官啊，被派回来。那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呢，尼西米的工作是什么？建城墙啊，这我们都知道。还有尼西米重建以色列人的社会，所以定了很多规条啊。你们特别看过一段你觉得很不舒服的经文，就是尼西米呢。要求那些跟异邦结婚的人怎么样？分开，对吗？3个月的时间，你给我处理你的婚事啊！OK，那些不悔改的，拔他的头发。哇，这个官好凶啊！当然你会明白啊，这如果你是他，我看你大概也会拔他头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给巴比伦抓去70年？就是这件事。回来之后完全不记得重新做过。OK，所以对这些老一辈明白上帝愤怒的人呢，其实是很忧伤的。我们这一代的人犯跟我们前面的人一样的罪，OK，他是为他们好的。如果继续跟不信的，继续跟异邦的人来往，而且是就是拜偶像的哈，下一个就是他们的子孙又要被上帝所管教哈。所以当时呢，尼西米是很严格的对待了整个犹太社会的一个。这个情问题哈，而且重新建立啊这个社会的架构。好了，这个尼西米其实当时不是一个人在做啊，所以大家圣经学者相信说，这个马拉基就在尼西米那个时代。所以马拉基讲的话呢，里面的内容呢，跟尼西米第二次回他们尼西米来2次嘛，第一次来了，他又回去做官，后来王又把他派回来哈，那个时段看到的问题是很相像的。OK，所以一般就相信他大概是420年公元前啊，420年中间他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服侍上帝做先知的，好不好？好了啊，你们大概懂了，记得啊，下次啊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从这个背景来思想。好了，我再重复一下啊，马拉基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圣殿？有啊，很好，这第二块饼是你的。好了，他们有没有城墙？他们的国家有没有啊？有，耶路撒冷的墙建起来了没有？建好了，社会运作吗？运作了，OK，蛮舒服的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没有，他们那个时代呢，已经是，就是上一代的人所渴慕的实现了，OK，他的爷爷渴慕圣殿被重建，有了。他的爸爸渴慕耶路撒冷城墙被建起来，也有。好了，他干嘛？所以呢，他就处在这种状态。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就进入了一种灵命低潮。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当你开始信了主啦，开始生活安逸啦，工作有啦，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说，神很不爱我哈。你不觉得吗？当事人就这样子跟上帝讲话的啊。当事人进入一种灵命的低潮啊。这灵命的低潮呢，啊，不是我们今天呢，你去看那什么，什么杂志讲灵命低潮啊，就是血糖太低啊，不是这种东西啊。灵命低潮不是生理问题啊，灵命低潮是你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偏差如果。你灵命低潮去找医生啊，医生大概会说啊，你缺少运动，吃不够蔬菜。但是如果你灵命低潮呢，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看圣经的话呢，大概会给你一个诊断，应该不是癌症啊，感谢主啊，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呢，就是关系的低潮啊，其实跟人差不多一样。如果今天你跟你的丈夫关系不好，跟你妻子关系不好。这就是关系的低潮，对不对？你们开始不能说话了，你们开始心中有很多的不敢讲、不想讲啊，很多的不满意、很多的怨言啊。当时呢，这一批很相当安逸的人呢，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也不说什么都有，他们所热烈要的东西呢，都算是实现。哎，他们在等，但是没有发现的事，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呢，为什么上帝迟迟不叫他们强盛起来？因为他们回来呢，他们就念在圣经的应许，说有一天他们要强盛起来，他们要脱离外邦的统治。但是其实他们一直发现没有啊，过了那么长时间，你看我们还是一个小小地方啊，你看波斯还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我们小地方根本没有人理你那种啊。犹太人很纳闷说："哎呀，我们这么久了还没有人，还没有一番作为，啊，哎，还说要有弥赛亚，也没有啊。"噔噔噔，没有出现，啊，所以当这些人这样子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转向了一个，你可以说用现在的话就是不敬虔的心，啊，不敬虔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偏差，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啊，当人开始不敬畏神的时候呢，他就进入灵命低潮，他就进入关系的偏差。可以吗？啊，所以当时这些人啊，等下你们读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开始就怎么样，就做了很多怪怪的事情啊。这怪怪的事情呢，表面是包装得很好的，就是说都很有理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OK，啊，我有100个理由，这样，我这样做是合理的。OK，包装起来啊的这种的恶行啊，其实这种的恶行呢，在上帝的眼中呢，就是毁约，啊，就是毁约，可以吗？啊。好，我讲了一个背景了哈，我就想说你不要以为这东西很远，它其实跟我们今天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在说，因为你们有录音了，所以我还是要讲清楚，免得误解哈。我不说我们今天就是尼西米啊，或是什么马拉基时代、尼西米时代。我想其实每一个时代都差不多是一样的，OK？尼西米时代、马拉基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啊，因为它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一定跟马拉基时代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你们今天来到瑞士，我想大概如果你不是昨天刚到啊，就是还在愁啊你的房补有没有啊，你的签证拿不拿到的话，我看你大概也进入了那种稳定状态，时间久，对吗？你开始是什么？你开始在想说啊，我又不上天堂了。我说现在啊，上帝也没有把我接走啊。我要怎么样呢？好像神好像很不爱我啊！你看没有什么的啊，觉得走向你就开始走向一种不敬虔的心。当初你会很敬虔，因为你觉得啊，我要得到这个啊，我要成就这个。那后来事情成就之后呢，你开始觉得好像没什么明显的感觉啊。今天我们也陷入这种，普遍上我说啊，陷入这种灵命低潮的状态，特别是北美啊、欧洲啊，这些华人教会比较安逸的地方的教会呢，其实都有在这种状态里面啊。这种状态是耶稣讲过的一种叫做不敬不虔的时代，不敬不虔的时代。你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不热心的人，我们说他不敬虔；热心的人呢，也可能是不敬虔的。啊，这叫做不敬不虔时代啊，不讲圣经的人，我们说他不敬虔；讲圣经的人也可能不敬虔。所以我说，什么叫做不敬不虔的时代？啊，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啊？当然，我们等一下会从圣经里面看出来啊，我们自己要反省，好不好？好，背景大概是这样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就是圣约啊。圣约呢，这个 covenant 这个概念啊是。就是整个圣经了哈，我长话短说，因为圣约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哈，可以要一个主题哈，要讲很长才可以清楚。但是给一些重要的概念，什么叫约？圣经叫的就新约、旧约哈。OK，新约是用 testament 啊，但是神跟人立约叫做 covenant。为什么这样子讲？为什么要用约这个概念啊？其实我们如果常只讲上帝爱、上帝恩典，其实不够的。不是说它是一个比一个高，不是，而是呢，上帝的爱，它是用约来持守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如果光讲上帝爱，有点危险啊。就是说，好像举个例子啊，你跟佳楠说，佳楠啊，上帝很爱我，佳楠说我知道哈，你再说，我犯罪了，神还是很爱我，哎，其实呢。你后来你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常说神爱我们呢，我们是在告诉别人说我很可爱， 所以神要不断不断的爱我，对吗？所以我们常说啊，上帝，你的爱真是伟大，因为说，因为我怎么样犯罪，你都要救我。你是这种想法，你懂？你忽略什么吗？你忽略一个约的概念。上帝爱你不是你可爱，上帝爱你是因为他守约。你很不可爱，但是上帝是守约的神，他立了约，他就做到底。所以我们人呢，其实在神面前，圣灵说一点好处、一点异行都没有，但是我们竟然被救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很糊涂了吗？啊，救到一个坏人，不是，是上帝守约。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你都说他很坏啦，对不对？你们一直读说，哇，这些人真是打屁股了啊！刚刚悔改又犯罪，你说很坏是吗？你说这些人很不值得被救，是不是？对了，但为什么上帝救他们呢？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吗？不是，是因为上帝守约。守约施慈爱啊，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这对这个字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单光光跟人家说神爱我们，那我们可能去一些灵恩教会，当然他们在爱上面有一个相当广泛的意思啊。我们如果说跟他们讲说，哎，你不要只讲神的爱，你要讲神的恩典。其实呢，你已经不错了啊！你就从爱这个泛泛的爱呢，提到上帝这种白白的恩典，好像高了一点，明确了一点，但是其实还不够的，你知道吗？你强调恩典的时候，你要强调什么？上帝是用约来持守这个有效，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上帝可以爱我们，但是我们不可爱，上帝可以不爱我们的，你知道吗？他没有欠你的。我们说哦，不可以，你爱我就爱到底。但为什么你信耶稣又不信到底呢？你悔改了又常常犯罪呢？说哦，我是人吗？他是神吗？是吗？你是不是抓到上帝的把柄了？他非得爱你不行这样？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啊！你强调爱，一定会放纵；你强调恩典，你还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神要爱你这样坏的人，因为上帝守约啊！一样的，我们强调罪行，我们常骂人犯罪、犯罪、犯罪啊！你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好。好，你提升一点点。你说，你犯罪，你的罪行啊，是因为你有罪性啊。你把它提到人的本性，其实也好哈，也对，很好。你讲入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面。但是其实你如果讲另外一点，你说你是毁约，你就讲出了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做坏事不单只是做坏事，我们做坏事也不单是表达内心的邪恶。你懂吗？你做坏事是在毁。你跟神所立的约，你是一个毁约者，你是一个背弃约者，啊，是这个关系啊啊！如果你啊能够大概明白我要讲的，当然时间去了一半了。不过，如果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讲的话，你看这段圣经呢，啊，其实对你应该相当有一个感触哈啊，也应该相信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哈，1到5节，我们请大家啊，大家念嘛，没关系哈，经文不是很多，好不好？啊，你们翻到吗？第1章第1开始。到第5节，来，我们一起念，1、2、3。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在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第一段哈，第一个对话。OK， 我在说啊。情况就是当时的人呢已经油条了，就是已经啊没关系啦，没关系那种样子啊，好像今天什么都不在乎那种啦 啊信耶稣可以啊去教会没关系啊，犯一点罪小意思啊，什么都没关系。好了，上帝开始要跟他们追讨毁约的罪了。所以第一个对话就是上帝说：“我曾爱你们。”其实这句话在原文呢是没有讲完的啊，你读中文可能也觉得奇怪，“我曾爱你们”好像什么啊？好像没有讲完。对，所以他们有一个形式，就是说，上帝都没有讲，因为上帝不想讲下去啊，就太过忧伤了。 就是说，上帝说我很爱你们啊，没有讲。但是神的第二句话就是说，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你看到吗？当时以色列人已经顽皮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你的孩子很调皮的时候，你说爸爸爱你，哪里有啊？那就你血压高了，是吧？一定是气的。有什么不是的？你有什么东西不是我爱你？他说哪里讲来看，好像都没有啊！哇，气得要死。当时以色列人就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哈，就是皮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觉得哪里有啊？你爱我们有什么？好，当然这里上帝就没有再用什么当然是借着马拉基了啊，没有特别说啊，我给你们什么，给你们说，给你们说。这里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以扫跟雅各的事。为什么要提以扫跟雅各？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提两个人，提两兄弟啊，跟神爱我们有什么关系？哦，你说对啦，因为上帝把以扫荒废了，所以就代表神爱雅各，是吗？上帝让以扫死都不能翻身啊，就表示神爱雅各，是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其实罗马书用过这句话，对不对？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神说我爱雅各，恨以扫，为什么？那里讲到什么？罗马书讲这段圣经提到一两个字，叫做三个饼干，哎，是什么概念？讲那段圣经的时候是提到拣选，OK，所以这个不是讲说上帝特别恨一个民族叫以东人啊，把他们置为死地，不是。其实雅各跟以扫的对比就是蒙拣选跟不蒙拣选的对比，所以上帝是在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说我不爱你吗？上帝给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拣选。所以你知道神的爱呢，他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上帝爱我们，上帝用什么来表达他的爱？他用拣选来表达他的爱，连他用他的 covenant 他的约来持守这个拣选，一直到永远。所以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觉得神没有给他们感觉哈的时候哈，神就用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上帝的拣选。如果你说我不爱你的话呢，你们看拣选这件事情，所以提到神永远眷顾雅各家，神永远定以扫的罪，不是以扫很可恶，以扫就表示了一切不被神拣选的人，一切不得救的人，一切不蒙恩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有得救的途径。上帝永远保守他所拣选的雅各家，当然你们知道不是血统啊，今天雅各家就包括你跟我啊，就凡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呢，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是提到一个大的概念，是从拣选来看的。好了，我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讲神的爱，对不对？神爱我，为什么？哦，那天我考试考得不错啊，神爱我啊，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少人会很明白神的爱的。很多人是用物质来比较，才看出神的爱，是吧？我们常常说神爱我们，因为你很少人会说因为神拣选我，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有什么事情啊让你顺利啊，什么麻烦的让你没有了。OK，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他给你什么，是因为他拣选你啊。圣经告诉我们呢，十字架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十字架彰显上帝的爱，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而已。如果耶稣突然间有一天说，好，你们不信我爱你吗？我死给你看。其实呢，他虽然是伟大，但是他这个伟大呢，没有表示上帝完全的一个拣选的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神所预定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早就预备的救赎来的。所以十字架是最清楚看出拣选的，OK，不是你的罪，是你就看出上帝的拣选啊。所以今天十字架跟我有一定有关系啊，是因为它有拣选的概念在里面。凡是蒙恩的人，借着十字架这个真实的救恩的成就啊，连给我们有这个永生。所以当时啊，长话短说了，我时间真的不够了。就是第一个对话，他们说：“上帝，你不爱我。”OK，上帝说：“没有，你们毁约。”当然毁约就是他们开始顽固啦，他们开始不敬畏神，所以用很轻佻的话说，没有啊，没有啊。对，上帝就说我哪里不爱你们？你们看我对雅各家的拣选， 我对你们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容忍，最后把你们赎回啊。其实这表示上帝这个永恒的爱。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哈啊，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比较长啊，我就你们可以不可以念啊？第二段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尽量哈，我们尽量的把它读一下哈，因为如果你们在家没读过就比较困难啊。好，第二段是第二个对话的辩论词哈。好，第六节开始，来，藐视我民的先知啊，是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深夜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列邦中必尊伟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有祭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谢谢你们哈，一口气读完。好，有一句话一直讲，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也知道啊，这是上帝讲啊，不是这个马拉基啊，整天去做侦探，谢，连发个报纸哈，大字报啊，控告你们，不是上帝鉴察人心的时候讲的话。好了，你们读了觉得很心痛，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啊？对，这个光景啊，其实今天我想不会差太远哈，大致上。好了，我们来看哈，就是6到14节呢，第一个针对的群体是谁啊？不用怕啦，谁？哎，你们读了不记得？祭司，开始是跟祭司开刀。当然了，祭司是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哈。刚才我跟你们讲过了，如果祭司堕落，肯定不会只有祭司堕落；牧师犯罪，肯定就不会只有牧师犯罪哈。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如果他不圣洁，他一定带到一群的人不圣洁啊。因为祭司是做圣洁洁净的工作的人啊，所以这里呢就开始提到祭司的一个罪哈。当然啊，这里我不一一说了，你们刚才读了，你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当时老百姓有一个坏习惯啊，因为老百姓呢开始觉得生活疲了，哎呀，没什么乐趣啊，什么献什么礼物了，可烦了，对不对？啊，又到了，哎呦，怎么那么快又逾越节了？哎呀，跳跳。啊，那个没头的拿去，那没头就死了，没脚的拿去啊，不要浪费了啊！你看献不献一样的，你看到吗？去年我没有献，没事，照样丰收，今年不献了，算了，啊，哪一只缺的啊，病的啊，拿给啊，反正做个意思的。看样子上帝也不大提了 ，OK， 开始安逸了，觉得没有迫切感，信仰不真实了，啊，接着来敬拜，我上个礼拜来做礼拜。上个月没来，好好的，照样啊，做生意赚大钱，我讲这礼拜忙一点也没关系了啊，不用来啊，反正 上帝什么时候都祝福我的啦，对，我是他选民啊，但是很疲了哈，所以老百姓呢已经不在乎什么叫做献礼给神了，那也不在乎上帝殿中的事。更糟糕的是什么？其实这种的坏习惯呢，应该是祭司，因为圣灵这里说了，祭司挡在门口，祭司如果看到百姓拿这些，因为祭司肯定知道他要接手啊，就看这个动物，然后祭司看，哎，这是瘸的话，祭司会说什么？拿回去。不准献，对不对？我祭司说，你们不献祭，把门关了，不准你们献祭啊！因为祭司是站在这个角色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祭司怎么样？祭司也讨好他们，没关系，反正祭司也这样想，献不献也差不多，是吗？我们教会敬不敬拜没关系，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啊？每个礼拜天各有各忙的，我们就先打个电话，哎。我2个礼拜不能，你帮一下，你这里2个礼拜去，好吧？啊，那么总之不要太吵人，有个样子，叫做维持活泉教会，是吗？是这个样子吗？这样叫敬拜神吗？在当时呢，已经很长时间的人都这样了，上帝借着他的先知讲话了。上帝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都看见啊！你们百姓妥协有诡诈，连祭司都妥协有诡诈。”祭司要讨好百姓，为什么？如果祭司说拿回去，祭司知道我说，如果我是祭司，我说拿回去的话呢，你真的拿回去的，因为你不在乎嘛，连你就不献了，你不献我有什么亏损，你知道吗？祭司的薪水从哪里来啊？就是你献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你不献祭物呢，我就没薪水发哈，所以呢，我的工钱就是你的这个羊的2条腿了啊，你的牛的什么什么啊，所以祭司呢，哎呀，我们广东话就是说，玩食啫哈，就是早饭吃不了，何必那么认真，对不对？有的先啊，反正还好啊哈，就收。所以当时呢，百姓有这种习惯啊，就是不是习惯，这种恶行哈，其实这种恶行在神眼中是毁约的恶行，就是立了约没有实行的哈。OK， 祭司。也毁约啊！为了妥协，为了讨好人啊，多过讨好上帝啊，就做了这种事情。好了，我不长话短说，因为里头有一些是重复啊，神在提醒他们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不是在乎那个祭物，我当然是在乎。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那个牛跟羊的问题，你们明白吗？上帝不是那个老人家哈、啊，很介意啊，你送给他蛋糕，差的蜡烛少了一根那种。啊，不完美！哎呦，那个 cream 怎么黄黄的？拿掉，拿掉，拿掉，是吗？残缺的动物也是神所允许的，不是吗？啊，一切万物也是上帝的。上帝为什么要从你手中收一堆炭？因为你烧完了，神也没拿，不是吗？你一堆羊哪来教会啊？哎，不教会，圣殿，杀了，烧了，上帝收什么呢？收那个二氧化碳，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你就明白了，这里不是上帝在乎你有没有献好东西给他，给个面子。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乎的是什么？他们藐视上帝的罪。所以你读十节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我再读一次给你们听啊。一章十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许愿你们，就怎么样，不从你们手中收工。天不是要你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真的说啊，你们轮流奉献，轮流来聚会。上帝不喜欢人，就不喜欢你摆上。不是说，我们呢就总是不要让教会太难看，不是，当时也不是这样子。OK， 耶和华说，我不在乎你们献什么，我根本不缺。耶和华是一切的主，但是耶和华在乎的是什么？百姓的心里面对上帝的藐视，他们不把上帝当作是上帝看了，已经疲到这个样子了。我们呢？你会不会有时这样子？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敬拜神，还是敬拜引号的神？括号就是神啊，可能是你自己哈。OK， 还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填充啊，真的信拜上帝，上帝真的是你的神，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难道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你想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你刚才做什么吗？你心里挂念的是什么？还带着罪 吃圣餐，神不知道吗？都知道。啊，所以当然，上帝不是每次都在门口啊。那今天崇拜过后，大家去外面看啊，上帝就叫个天使派一张纸来，就罪状啊，某某人犯什么罪状啊？不会，上帝都给我们很多怜悯。好像这里也是，他们心硬了很久，神不断的给机会，当然最后上帝要审判他们啊。但是神不断的用先知，用他的仆人给他们机会要悔改啊。所以上帝就警告他们了。所以我们再读最后一段经文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啊，就讲出上帝说他们犯的是什么啊？他们真正不是那个羊的问题，也不是那个牛不够漂亮啊，真正的罪在哪里？OK？ 而且上帝要他们怎么改啊？好，我们再读2章1到9节，是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好不好？来，慢慢读，一二三，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诅咒。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以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听到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好，这有一些字我还读不准哈。好，这段圣经其实你们读了也很明显，是上帝讲出他们的罪行之后呢，把他们归纳成他们所犯的，原则上不是那个动作了。OK， 你们读的时候，原则上他们违背什么？违背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啊。后面讲了是吧？上帝说：“我跟你立的约是什么？你忘记了吗？”什么？上帝说：“我把平安，后面是什么？还有什么给他？生命给你啊！”其实这个是民数记的哈的背景啊，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啊亚伦的后代啊，就有一个很正义的是吗？他看见这摩亚人犯罪，然后来他就看到一个首长的儿子，就带了摩亚女孩子进营里面，他就把他们杀死了。然后来上帝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正义，让瘟疫从以色列里面停止，对不对？你们记得那件事吗？啊，那时讲这句话啊，耶和华就说他啊，以用生命，其意思说就立永远做祭司，就是有一个永远做代赎的者啊。当然是讲到以后是讲到耶稣，平安就指到一个守约者所带来的结果。好了，两个大东西啊，上帝说我用这两个大东西跟你立约，就是跟祭司立约啊。OK， 要祭司怎么样？只有一个条件，要祭司做一件事罢了，就是要敬畏我。上帝只要一件事，我用两个你所要的，生命跟平安。然后平安我不要，我要财富。很抱歉，平安就包括财富，因为平安这不是 safe 啊，这平安是 shalom， 是一切丰富的一个总和词，平安。OK， 上帝用两个最丰盛的字眼，或是说真实的福气，给人跟人立约，要人怎么样？要人敬畏他，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呢，这里做祭司做什么？没有啊，这里祭司呢，不单没有敬畏上帝，而且呢自己犯罪也叫别人犯罪，不单没有讲述上帝的律法，而且还违背上帝的律法，最后呢在律法上面不公正。最后一句话是给情面，意思说就是看人啊来判罪。 OK， 所以你看到祭司的问题不是当时就是啊收了一些没脚没什么的羊啊，这个是一个表现啊，一个行为。到里头的话呢，其实上帝把他们归成一个罪，不是收了不好的礼物，是背约，立的约没有守啊。 所以神要追讨他们啊！这里讲的追讨是相当的可怕啊！第三节说要斥责他们的种子，意思说他们的后代哈、啊，这种子是一个后裔，而且要他们牺牲的份吐在你们脸上。意思不是说，不是我们华人讲的了哈、啊，这牺牲不是你，这里讲的是献祭的哈、啊，就说很 contrast， 就是 suppose 啊，就是应该呢，祭司呢在所献的东西上面。得到什么上好的，对吗？羊跟牛的腿啊，最好的部分神给他们，但是现在没有，上帝给他们什么分别啊？而且呢是要丢弃的，就是说涂在你脸上，就是说你跟他们一样被丢掉，在这个记录上没有份啊，上帝不看重你所做的啊，本来神要祝福的给你的东西，现在是你的咒诅，你每献一次，你就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罪啊，也被咒诅啊，所以当时啊、背景还没讲完，当然下个月哈、啊、我们还会继续看，但现在呢最少是讲到祭司了啊，就是整个当时社会里头最高层的，就站在神跟人面前的这些人啊，好了，就反省我们今天啊五分钟哈、啊，当然不是讲哪一个人呢、啊，我只是一个反省啊，包括我自己啊，我跟你们说我的感触很大，就是我们今天。不敬畏上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或者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你可能太久没吃苦了，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敬畏神，啊，你不把上帝当成是上帝，啊，基督徒已经开始这样，而且教会也有这样，我不是说每个人哈，但是这个普遍上已经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提醒啊，你说。有什么例子吗？当然我不举例子，我举层面好不好？信徒的生活，我不是讲很具体的东西，但你们自己可以反省，就生活上每一个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决定，你有没有把上帝当的是上帝啊？你是不是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来过你生活？还是每次你做决定是自己的决定？你觉得说哎没关系的，是吗？你看我那次做的不是太好，那也没什么。这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皮、啊、是吗？啊，你做了很多决定是先考虑了自己的，连到最后呢，你看说到底有没有合乎圣经？如果合乎圣经，就拿来教会讲；不合乎圣经呢，就自己说没关系，就跟不信的朋友讲，是吗？是这样子的方式吗？生活，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没有敬畏上帝？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我就说，举个例子，举例子哈。有时我们啊、就举来敬拜神。我不是讲你们了，真的，因为没有办法，我只来一次，我不能这样不公平，随便说话啊。好，我就举一个啊、一个敬拜的例子啊。好了，我们今天有啊、有很多弟兄姐妹穿好好，很准时来敬拜上帝，好吧？有人说，哎，这些人很敬畏神啊，会吗？你说。局长，我跟家人讲，家人说不一定啦、啊，为什么？那给你面子罢了嘛。啊，你来嘛，给你面子啊，就传美美。平常他很迟到的，很迟来的，你的上会才来讲阿妹的啊，是吗？哦，原来呢，你知道我们说哦，有的人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呢，都不表示他敬畏神，好吧？我们还有一个可能，觉得他只是可能给人面子，就是惧怕人，或是说尊敬人。但是好了，我说其实如果能够这样，我已经。相当高兴了，但其实今天更糟糕。我们今天多数的人是不敬畏神，其实也怎么样，不惧怕人，对吗？你不发现吗？我们其实，如果你说我们侍奉神也好，我们做什么，其实从各个层面来说，你连人呢、啊，就算哎呀做一点点给人看都没有，啊，不用讲敬畏神啊，连最后最要命的是第三点，不能够给人家讲，怎么可以讲我？不对也不行啊！啊，你不定不对的时候还是自我啊，还是你看敬畏神啊，已经不说了啊，但表面功夫也都不做了，最后呢，做错也不可以被纠正的。那怎么讲啊？教会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怎么会远离到这个地步？上帝要的何止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要好好反省啊，很多时候是从后面算起来的。你不要太过贬这些外在的人啊， 前程是假的啦，装的。有时呢，宁可有啊，你看有的人连这个都没有，连这样的虔诚的表态都没有，还要谈什么敬畏上帝啊？所以盼望大家可以好好思想啊。另外一点，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了啊，冷淡的人给人家骂成不敬畏神啊，但是为什么热心的人也会给人家骂成不敬畏神呢？啊，责备人的啊，就是讲真理的，也有可能陷入这样的状况啊，就是说。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一些，责备你不敬畏神的人，好像我这样做，其实我的动机也是不敬畏神，你知道吗？啊，我讲圣经也不是因为我敬畏上帝，我讲圣经，啊，也我说这个也提升到教会的情况啊。今天可能很多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啦，我这样说啊，我如果我讲神的话，我没有带着一个纯净的心。其实虽然我讲圣经啊，虽然我讲真理，但是我的动机不是敬畏上帝。你说怎么知道？你从他整个人来看，你就看得出啊。不针对什么啊，我也不要说啊谁是谁啊，我就说随便啊，或是你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也可以，他常常劝你，常常告诉你圣经怎么讲 ，OK， 好像都很对，但是你还要看他到底敬不敬畏上帝。问题当然他讲的是对你听啊，但是呢，他不是他讲圣经，他就是敬畏上帝的，你知道吗？你要从他的生活当中，你看得出的。很多人不敬畏神呢，很容易看得出的。他的口头所讲的话，他的一些顾念，他的一些的行为 ，OK， 就处处的表现他心中所挂念的，其实不是上帝的事情。虽然他掌握了一些的东西，他掌握了一些的知识，好像这些先知跟祭司，哎，这些祭司不是这样子吗？掌握了煞深处的技术，他掌握了怎么样去在教会里面从头到尾他都会做。上帝说什么？我不接纳你，就不接纳你手里做，因为什么？你心中不把我当成是上帝。所以要常常反省啊，我也不太多发挥这一点，但是我希望说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人到处去骂别人，哎，你不爱主，你不爱主，你不爱主，我就特别爱主。我说我常常这样讲的人呢，可能他最多问题，对啊，我是最有问题的。你知道我讲这些话，我都很难受，我耳朵都热起来，因为我自己就很要常常的在神面前要审查，我是吗？我责备的时候，我是不是在讲？是，我是在讲，我敬虔神不够啊，我敬畏神不够，所以。我带领的人也不会敬畏上帝，是不是？当然了，当时的祭司就是这样，不敬畏神，整个国度就陷入虚假，整个国度就陷入这个神所愤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好不好？好，我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继续看哈。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人在你面前一点都不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你面前一切所能摆上的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常常带着亏欠，常常带着骄傲，常常带着我们的罪孽，我们不单没有施行我们所许的诺言，我们还常常反悔啊，背约，在你面前成为不幸的人。主啊，你怜悯我们啊，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求你再次让我们能够回想，能够啊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你的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拣选，你十字架彰显了上帝对人完全的救赎，你十字架彰显了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叫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加的爱你，晓得更加的认识你，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敬畏你，把当敬畏你的份来对待你啊，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啊在啊回想我们生活，回想我们的侍奉，回想我们光景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啊，不单只是光照，也求你啊安慰度责啊，叫我们在软弱的地方愿意靠主，能更加的刚强起来。主啊，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